现在时刻九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的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周日早上九点到十点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哦，非常有趣哦，跟这个世代沟通有关。大人对小孩的世界真的都蛮不了解的，小孩也不懂大人的世界，可是还是有些风险在啊，这个网络啊、诈骗什么的。如何促成合理的互动跟沟通，并且避开这些危险呢？变得好重要哦。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和大家分享到、包含现在这个世代哦，大家有的时候啊会难以适应一些现象哦。据我们谈论到网络，很多人可以说是又爱又恨，觉得网络很方便啊，然后尤其是这个智慧型的装置普及之后，人手一机哦，不止一机哦，现在是人手多机，透过网络可以做学习，可以做公务上的处理，但是也有好多的讯息透过网络呢来影响我们。如果是成年人哦，有的时候挡也挡不住，你更别提现在的学生或者是年轻人，他们可能一出生就会面对讯息的大爆炸，轰炸他们。你觉得网络的世界远比现实生活还要来得真实，很多大人很不习惯，有的时候会跟自己的孩子啊，跟自己周遭的这个年纪比较小的这些年轻人，可能会产生一些价值观的落差跟冲突，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赵一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开心今天来正声聊聊网络。刚前面提到人手多机，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我去最近演讲现场，我都会问小孩一题，你有几个社群媒体账号？就先猜他们有几个。
你说他们
最多的
我们通常是什么脸书嘛 IG 嘛，我像我就有两个。
我大概是问他们脸书 IG， 然后 TikTok、Tray 跟抖音、然后还有一个是
什么小红书。
小红书 对，这五个平台里面你总共有几个？可是有些同学 Instagram 有一两个账号，然后他们就算一算，我刚好上周去一所学校，最多账号的同学竟然还有30个账号。
他自己要这么多账号干嘛？他要分类吗？
他 Instagram 有12个，然后抖音有8个，而30个账号就是普遍了、我听过的就是20几个都是很多的。他们超级像人格分裂一样，你知道吗？
我以为说就一个平台就一个，像刚刚讲 IG 嘛，一个这样 Facebook 一个类似这。
他们有跟我说，一个 IG 的软体好像可以有4个账号，所以他的手机里面同时有3-4个 IG。我觉得好特别。他有跟我分享哦，就是有读书的账号，然后记录生活、加家人的，然后什么都没有发。然后加老师的，加闺蜜的，加我妹友的，反正他们就现在
他就把它分类开来，然后反正我看这个账号的时候只会看到例如说跟读书相关的，然后这个账号就是可能是跟闺蜜的一些互动，所以可以聊一些比较私事之类的那种感觉。但是刚刚先不要讲说20个、30个，我们讲说我像我的话就是很基础嘛，是脸书 IG Tray， 然后还有刚刚讲说我应该就这样嘛，好像就三个，我就觉得
忙了。
对啊，我自己觉得很忙，因为你每天就是
对我现在是
三个至少都要点开一次，并且反复的在一个小时内疯狂的点开它。那如果你还有30个账号，那你不是点到手酸吗？
他们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
对啊，那我就觉得哇哦，很惊讶。
所以这当代的孩子这种角色扮演已经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但我感觉不会只是就像刚刚讲的，他不是 特别一两个这样，其实有蛮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习惯。
是是是。
所以我就觉得对于例如说现在听众朋友听到，他们就会觉得很惊讶，就跟我刚刚的反应一样，想说哈，怎么会这么多，那你不就要花很多时间，然后很多人就会立刻联想到说，欸，可是作为一个学生，他可能还有很多平日的课业要处理，那你除了一般的人际互动，你其实在社群上面也是会刷一些自己喜欢看的东西啊，或者要聊天啊，或者像刚刚讲你要 po 一些你的日常生活，欸，那这样子占据的时间应该很长欸。
欣欣讲到其实是没错的，这就是很多家长跟老师很不能理解的事情，也是我为什么从一般的学校出来当职业讲师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发现两个世代间有很多彼此不理解的困境，就会导致说为什么你一定要这样做，可是其实每个孩子像刚刚讲到这个角色扮演的社群账号，对他们来说每一个账号就是某一个部分的他，对于大人而言，线上的账号有没有被回应还好，那只是一个娱乐或是分享的地方，可是现在同学他线上那个账号也是他的一部分，所以他想要让他自己的朋友圈过得好一点，他希望他的学习过好一点，他就会在线上去打那个小小的天地，所以你今天要他不用，要他不下载，就对他来说就是我某一个部分的不能够展现出来的样子。
是，我觉得那种真实的感受，那种体感真的不太一样。像我刚刚讲到说，单纯是我可能每一个社群平台一个账号啊，然后像我的话，我是属于不太会喜欢分享生活的那种人，我可能就是那种公司需求啊，或者是我们公司有活动，或者是什么家庭出游，然后我个人觉得最困扰的就是我一 po 一个东西，那可能就是那些好友不是为了按赞或者是留言啊什么之类的，那因为为求礼貌上的互动，然后再回应一下，所以我其实觉得，如果我不是说大家不要来留言啊，而是说我觉得留言了或怎么样我都会互动一下，我单纯在回那些留言我觉得好累但是我相信从年轻人的视角也许不一样，他可能会很开心的觉得这些留言是他的一个互动，然后他可以透过这些留言再去发展更多的话题，更多的讨论
现实动态。很多孩子其实很爱发，对于大人而言，现实动态是一种分享或是一种记录，可对于孩子不是。我在我书中写，我觉得现实动态对于这个世代的孩子是某个程度的社交测温仪，他们分享完他们会做一件事情，他们会反复的去查看
谁
看过他们的动态，谁点了爱心，谁留言，所以他每一次发现的动态他都在测试自己在人际圈到底是怎样的地位，然后他看谁有标注他，然后谁有转贴他，这个过程在他在人际当中去有一个心理安全的方式，所以他分享的背后不只是为了分享
像我都觉得
是为了人际
我甚至连现实动态都会觉得我先存一存哦，等我有空的时候这边躺着的时候再慢慢发。但是 我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外面例如说聚餐啊或什么时候看到很多人其实这个马上就是有什么东西看到马上 po 马上发，就是要及时的赶快处理，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宁愿先存起来，等到我 有空的时候再说
那一种及时可能或许有那个分享的那种里面但如果是那种我想要分享我的心情其实很多大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你要把自己心情放在现实动态上面，
就叙述自己的感觉，
对，孩子会发完全的黑色的字然后里面就是小小小到看不清楚，
你要放大这样子，
对，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到底是要让别人看还是不要让别人看呢他其实希望有人把他放大要跟他讨论还用一些小小的心思去确认他的生活当中所有的关系是如何
就像刚刚讲的那样子的现实动态有些人会觉得说字好小不想看就跳过去略过了那对于发的人他就知道说这个人略过了嘛，因为他有已读但是他并没有给我回应，
对，
代表不管他是因为可能就顺手滑过去还怎么样，总归他就不是那么关心，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只有这些小小的仪式感小小做的小细节在他们的当中做拉扯所以前阵子有一本书很红叫《失控的焦虑时代》那本书就写到因为他们要想的事情太多所以他们大脑其实没有一刻是停下来的但其实老实说跟孩子互动他们都不会觉得是焦虑他们会觉得这是个正常的行为模式反而是大人们在看待孩子那个动作这些行为还有花费的时间我们会觉得有必要吗反而焦虑的变成我然后我们就想要去 让他们离开那种网络的世界里面，造这么多冲突。
所以也会跟大家聊到为什么讲说焦虑是我们不是他们，其实我们是看他们觉得好像很焦虑，或者我们焦虑自己感觉嘛，焦虑本来就是自己的感觉。但其实我自己在看老师写的书里面，又有不同的篇章跟分类嘛，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很怀疑的点就是说，其实当我们有网络，像刚刚讲你有这么多社交的账号，然后你也透过这些账号跟也许你的朋友甚至是陌生人做更多的互动，我都会觉得说这似乎是累积了与他人相处的一些方式，可是实际上在跟很多年轻人互动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只要一脱离网络，好像他们的互动方式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有点难以跟上，或难以 get 到他们在表达些什么，是因为他们习惯的是网络的这种沟通方式而不是其他的沟通方式吗？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我要老实说，真实的他们不在实体环境
就不是我们一般所想象的那种 face to face 的那种互动。
对，反而那个部分他们会保留一点点的空间我觉得那个真实信任感因为网络社群的关系真的慢慢的被淡化了我在学校或是在家庭环境就会看见，明明孩子有想法明明他自己有主见，可他不愿意说。但为什么不愿意说？我孩子曾经跟我这样讲过他说说了会被讨厌，说了人际关系可能就会被影响那我干嘛一定要说呢但是他们没有真的不在乎所以他们就会把他们真正的想法发在网络上放在匿名社群当中所以这样的状况为什么放在匿名？因为网络上面反而有那种模糊暧昧的安全感然后你也可以用各种方式让人家不知道你是谁或真正在讲什么，可以用影射的方式所以现在孩子其实他们的有一点点对于实体线上的那个界限变得很模糊
我觉得就是网络也是很现实的一部分，并且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很大的一块所以对于假设很多的听众朋友或我们很多比较年长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有过度的时期嘛，因为过很大部分的时间是比较现实的，我们所传统认定的现实生活，只是说网络兴起之后它开始蚕食鲸吞我们更多的生活空间。但是反观现在年轻人有点像是反过来的，就是他们一出生他们面对比较的现实反而是网络。
对，
所以这两者在现在的世代当中会有很多难以理解或是也知道有差异啦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有差异，但是你说要理解之外，假设要相处起来就会有一些冲突，或者是可能有冲突之后啦，你说不沟通不互动那就是避而不谈，大家各过各的吧，好像也没差。我说也很怀疑当越来越多这个网络的运用之后到底是哪一边会胜出呢？我们如果粗浅的分成二分派的话，因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长大那这个使用习惯或者是我们说人与人之中互动的习惯会不会真的就一直往所谓比较偏网络的这样的互动方式来走呢？
其实很常在社群里面看到一种言论说下一代的孩子越来越惨或是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就会觉得上一代好像学习的比较精实然后对爱的比较纯粹对人际关系比较真实。我想是的，对于有些部分的概念，我觉得在上一代的我们有很多精实扎实学习的历程可是我觉得没什么好比的，原因是每个世代都有自己的生存模式我们以前要获取情感学习各种的需求，我们需要走到外面的街头，需要跟人实际的接触，或者去图书馆等等的吧。但现在的孩子他们不需要了他们一只手机就可以满足大量的需求，然后再来在需求里面就会有很多价值观被改写他们在看待情感金钱世界观甚至对于成功对于自己的想象都在被改变。所以我都会想，其实现在的孩子他们未来会自己打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我们其实有时候过难游会希望他们变成我们的样子，但其实是没办法的，
因为会怎么样老实说也没有人可以预测，只是说他会一直持续的发展那是共同集体的一个意识跟决定会慢慢形塑另一种习惯，应该要这样讲吗？
但是我在书还是不断强调科技进步是没有办法停止的，可是孩子的成长一定要有缓冲期我没有办法让他们国小或是国中就这么早用大量的社群或大量的游戏因为那对于他们在大脑发展 他们在价值观的养成一定是有直接性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家长们的把关多一点点的引导，在这个时代还是关键中的关键。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一凡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焦虑的是我们不是他们。
我想要成为你的眼，把最美的风景住进你的心中，我想要成为你的手，好让我从现在到以后占有你温柔，一刻不放过，可不得把明天没收，让你永远不会变动，专注的爱着我，我爱你没有保留，我爱你就到最后，有些人值得等候，有些悲伤值得忍受，我爱你不是冲动，生命尽头反正已成空，记得我们那么爱过，我要替你收集笑容，要是少了我你有多寂寞，恨不得把明天没收，让你永远不会变动，专注的爱着我，我爱你没有保留，我爱你就到最后，有些人值得等候，些悲伤值得忍受，我爱你不是冲动，生命尽头。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我也要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在线农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听。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一，
正声调频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赵亦凡老师和我们分享哦，焦虑的是我们，不是他们。到底为什么焦虑？因为网络世代的来临，有的时候对于年轻人成长发展这个价值观的建构产生的影响很大，很多人难以理解。但是从年轻世代的立场，他们也说真的也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事情，因为他们很习惯网络的语言、网络的互动，但是还没有养成一个可以分辨是非或者是可以去接纳不同价值的一些习惯，所以我们这时候互动起来就变得很困难了，变得很有挑战性。尤其是说很多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这些大人们，其实很多人也是真的意识到说，哎呀，这样的趋势是锐不可挡哦，我们必然要去适应或了解他们的习惯或他们的状态是什么。可是终究还是会站在一个，就像刚刚讲，哎，我们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我们家小朋友也在慢慢长大，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挑战，那社群产生了过往从未见过的影响啊，大人也是第一次遇到，那就会想啊，那该怎么做呢？从我有意识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觉得最早期的方式，大家都会说，哎，你就直接禁止就好。那大家现在都知道，直接禁止是没有用的，
这可能会有反效果。
对对对，那很想说，那如果不直接禁止啊，那还能怎么做？然后那这些方法真的有效吗？我觉得其实大家是因为未知会有点害怕，因为以前没有这种
做法，
对，没有这种做法，我们也没学过这种做法，到底该怎么做？
所以确实需要的是方法。
嗯，
很多时候会停留在焦虑，
哦，
焦虑是理解了开始，
嗯，
但解决方法才是希望我们持续维持关系的方式啦。
嗯，
对，所以我在书中除了写到很多需求上面的改变，价值观改变，我也会给予很多在这个需求背后，我们怎么跟他们聊。我们怎么重新的看待，拿一些重要的资源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才能够面对有一些价值观不同啊，例如说小孩子的讯息，很多孩子会说家长们一直看手机没有隐私权，那很多家长就会说啊，他一直跟陌生人聊天，那这么不在乎隐私，把资料放在网络上面该怎么办？明明都是隐私哦，可是大人跟孩子的语言就不一样，就产生非常多的冲突。
其实我觉得更多时候是我有时候都觉得大人也不见得真的做得很好，因为就像刚刚讲的，网络的影响不是说只影响小孩子，其实大事哦，甚至不要讲我们认为的中壮年族，你看熟龄族也是，当没有人陪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一台手机一直滑。
但是还是有点不同的是，孩子们的大脑还没有长完，所以他们在冲动情绪控制的那一块确实比大人弱。然后因为我们真的有活过没有社群的日子，所以我们多少还是可以分辨那个界限是什么。但是当然用的多那就是另当别论，但很多孩子是一出生活在这个的时候，他其实分辨力情绪控制力真的会比较大影响啦。
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议题其实在这几年有很多密集的讨论哦，因为必然这个趋势形成了，并且我们似乎也可以预想到它只会发展的越来越蓬勃。很多人都还是觉得很担心，我们当然都希望说我们是可以好好的运用这样合适的工具跟管道，然后我们知道它的特性，在合适的情况下要保护好自己嘛，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你把它用到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不乐见的，那我们要有那个意识。那也不仅仅是说大人对孩子之间的互动的那个概念的落差，更多时候是未来也许还会再出现更酷炫的东西，我们不晓得怎么去应对，我们怎么去学习这样子的理解跟陪伴，然后重新去认识说网络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在录音之前啊，我还跟亦凡老师简单聊到说，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蛮幸运的，说我有想过啊，假设我是现在这个世代出生的年轻人，我好累哦，就是有好多要顾的事情，就是网络嘛。然后像我的话，应该跟亦凡老师年纪差不多，所以大概也是约莫在高中的阶段接触到说，哦，网络蓬勃的发展，那时候智慧型手机一台一台的出，哦，当年最流行 HTC 还很厉害，
对
对对，那时候 HTC 哦，机皇嘛，哦，台湾之光之一，所以但是你马上哦，时局变，那个 iPhone 一代一代的出，然后以前 前啊，欸，有那个 WiFi 可以到处连，甚至像一开始我跟老师有聊到说，以前学校齁还不晓得同学会有这么多智慧型手机，那个 WiFi 都是公开的，
对，
你爱怎么连都怎么连啊，直到发现，欸，怎么越来越多学生有
设密码，
对对对，就开始设密码，
连不上，大家很崩溃，
对，就不能连了。然后你到现在哦，现在我有时候跑学校，高中职的学校，我发现那个学校的教室样子不太一样，欸，很多教室前面会有个袋子，就是大家要放手机的袋子，但是我也看啊，里面很多人不是手机，大家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我发现呢，啊，在人生这个阶段哦，单纯讲说使用网络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从我们在有更早期的一些前辈会讲说，哦，网络不是拨接吗？那个要用电话不能打才会有网络。
孩子听不懂什么是拨接的。
对，他说什么是数据机，什么是拨接。然后以前的我们上电脑课嘛，不是老师要切换画面会尖叫吗？
对。
现在根本没人在乎吧，反正你
都是平板啊。
对啊，啊，然后你有手机或什么啊，老师要切什么画，假设要切画面也跟你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单纯从教现场就已经可以感受到那个感觉。很不一样欸，
我都会说他们是坐在传统教室的新人类
哦，因为硬体还没有那个很大的变化这样子嘛。
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学习模式，思考的逻辑，
嗯，
还有他们对网络跟老师们的看待真的是天差地别
哦。
我们把他们手机收在，因为我们觉得手机是不必处在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角色吧
啊，
哦。但对于孩子而言，线上的他跟实体的他早就密不可分，
嗯，
他也需要把他线上的他打理好啊，哦。我觉得这几年好多的自媒体工作者都在说要经营个人品牌
哦。
好像个人品牌也是某个部分的代表自己的部分嘛，嗯，那孩子们也会觉得是这样啊，他们就看了这些个人品牌 YouTuber 这些网红，
嗯，
他们打造了个人品牌，那我们也需要这样做啊，
嗯，
那过程当中你要他不发文，你要他不在网络上面经营反而很奇怪，那那一个网络上面他要怎么被看见呢？
嗯，是，但我觉得回过头来如果这是一个趋势跟发展哦，那很多人比较担心的就像刚刚讲的，我们讲说那个大人最直接的焦虑来源就是说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聊过，好像什么诶，时间就是固定的，那你要做的事情变多了，嗯，大概该怎么去做分配，并且也有像刚刚老师有提到说，欸，这个越用越过头，有时候其实也不知道那个过头到底哪一个边界叫过头，是一天要用几个小时以上才叫做太超过，其实很多时候大人也很难区分呢。
我其实六七年前，嗯，我就在亲子讲座演讲，嗯，做家庭教育，那时候我都在讲网络成瘾，
嗯，
那时候我就会拿一些卫福部的量表啊，嗯，世界卫生组织的量表，然后家长知道怎样的孩子是使用过当的问题
哦，
对，然后我后来把这个量表就继续的送后三年四年，
嗯，
我先把这份量表给学生测，
嗯，
发现成瘾的人数好可怕哦，
嗯，
我们已经不能用成瘾来看孩子的状态了，
嗯，
所以现在有第二个状况叫做社群恐慌
哦，
叫做 fearfulMissing out，
哦，
它叫 FOMO。很多孩子他拿着手机不是成瘾哦，他是在紧抓着某一段关系，
嗯，
他是害怕错过网络上面的即时信息，
嗯，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小孩子放不下手机是因为背后有一块需求啦，
嗯，
那到底使用长跟短我觉得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嗯，
而是他在网络世界当中他到底满足了什么
哦，
他到底为什么要使用网络，为什么要打开手机，嗯，他是要学习，他是要交友，他只是要放空，还是他只是一直在滑这些短文字，
嗯，
短影音，那这个对于孩子的影响那是不同程度的影响，
哦，
所以我们不能从时间自律来看这个时代的孩子，
嗯，
应该要到第二个层次叫做内容选择的自律
哦，
他到底选择什么进行网络的活动跟行为，还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地方。
嗯，欸，那这个对于家里面有小孩的大人呢，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蛮困难的，就说就像我们刚刚讲说，很多大人也知道你不能完全禁止他说，欸，我就不要给你设备不让你使用，因为那个就是物极必反嘛，但是你说我真的要知道哦，我们家小朋友到底用这些电脑手机平板在看什么关注什么，这个其实有的时候还很考验说平常亲子之间的互动跟信任感。
我可以举个例子让大家比较好了解，像如果今天家长带着孩子去西门町逛街，
嗯，
那我们想说让孩子自己选择要去逛哪里嘛，然后可能孩子想说，嗯，哇，今天要逛这个服饰店，我今天要逛这个超，
嗯，
然后但有一些店可能不能去嘛，例如说他是色情18岁以上才能去的，
嗯，
有一些是电玩的，有一些不太适合去，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引导跟陪伴，
嗯，
这样过程其实换到另外一个虚拟世界也是这样哦，
嗯，
孩子拿起手机他可以点入各个软体 各个影音、嗯、可是有一些其实是不适合的、
哦、
所以我们在过程当中我都会说这个世代的数位教重点不是教，因为我们无法教、嗯、他们懂得比我们快、
哦、
我们要做的是叫做真正的同行、
嗯、
他下载什么软体，他看了哪一个短影音，他看了哪一个 YouTuber、嗯、他加入了哪一个匿名的群组，我们能不能同时也在那个附近、
嗯、
也同时了解一下那边的文化，那如果发现这个地方真的不适合我们的孩子、
嗯、
我们做一部分的引导，或其实我觉得必要的时候还是要让孩子停下来、
哦、
很多软体明明就是写18岁这样才能看，
有、嗯、
很多家长就是让孩子看、
哦、
他们说那是孩子的自由吗，还是管不了、
嗯、
我觉得那说实在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需要补上的地方、
嗯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家长也要同时的实际参与哦，或者是实际认识跟了解，不是说单纯在远远地方窥看。我记得早期哦，很早很早，就是那种社群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啊，就是会有那种哦，那个发文的时候要那个屏蔽。锁住就是不让自己爸爸妈妈看，
对，
就因为父母也会有账号嘛，就是会分开嘛，然后或者说我这个东西我不想要给谁谁谁看，就会把那些账号勾选起来跳过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确实诶、欸、其实在某一个阶段，因为我也曾经是高中生大学生啊，你会有个阶段就是你会想尽办法，有些东西你也不是很想要跟你的家人分享，但是从家人的视角，像举个例子，我现在就是30岁上下嘛，所以我都会觉得说诶、欸、举个例子，如果我到这个年纪，假设我有小孩，我有时候我也会担心，就像刚刚讲的，我会担心说他到底在逛什么，他到底认识谁啊，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是谁，我都会想说那我要怎么去知道呢，我要怎么去了解呢。
就是到了国中高中的亲子讲座，
嗯，
这个担心就会变得很难解
哦。
所以为什么我很希望这本书是给学龄前或是小学家长、
哦、
因为我们一定要从小引导
哦，
我们要有阶段性的陪伴。
嗯，
如果我们国小学龄前从来没有跟他提过这件事情，然后国中也不给，然后到了高中直接给手机，他看到一个花花世界，他当然就会到处逛。
嗯，
那你从小先教导他有很多元的平台，哪些是适龄的内容、
嗯、
然后帮他做设定，从功能型学习型开始使用。
嗯，
到了国中啊，有一些默契先谈好。
嗯，
然后高中我们就会比较安心、
哦、
我们就知道他打开手机他知道哪一些价值观，哪一些东西是假的，哪一些会影响到他的内容。
嗯，是
我们才有办法真的放下我们的焦虑。
嗯，
所以刚刚其实有讲到我们在这世代里面共好、
嗯、
真正的同行才是我们要做的、嗯、
真的要及早开始。就像我们刚刚讲说不单纯是讲网络啊，因为有时候亲子之间的互动跟信任是你平常就要累积的，就是从小到大的这个关系嘛。你说我平常以前小时候我也没什么管他，让他自由发展，当然有他的好处，但是到某一个时刻，假设你想要有更深的认识跟了解他的一些交友圈啊，或者他使用的一些东西，你就会发现你很难打入他的世界里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赵一凡老师哦，焦虑的是我们不是他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哟。
是什么，是什么都不是你。有人说是什么，是什么都不是你。有人说是，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不过啊，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我是陪伴大威。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哦，焦虑的是我们，不是他们。漏斗确实就是现在哦，人家讲说这个网络的原生代一出生哦，这个网络世界蓬勃的发展，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对于网络的使用啊、习惯或者是养成的价值观，可能跟很多的大人们不太一样。其实我常常也想说，自己也没什么对或错、哦、就是说好像你的就是错，我的一定是对，只是说在这样的世代当中，大家有好多不习惯的地方，或者是想法价值观有一些分歧的地方，那你说要怎么共好互动，然后彼此去理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邀请到的呢是赵一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凡老师，谢谢微微今天跟我一起分享这本书。我今天蛮想谈一件事情的、我想要谈情感教育。在前年儿少的软体排行榜第9名、有个软体是直播平台、可那直播平台不是一般的直播平台、是色情直播平台，
但是它排名那么前面。
对，那个色情直播平台是什么意思呢？里面的直播主就是没有穿衣服的女生、然后还有就是男女之间发生性关系的、那这个平台为什么18岁以下可以下载？其实就是进去之后问你是不是满18岁，
你就勾嘛是，然后你就可以
进去了、
对。
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平台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平台在传递一个价值观，对于男生而言，你只要花更多的钱，你就可以请女大学生一件衣服脱下来
哦，
你可以花钱看男生女生发生性关系。这样的价值观在国中高中养成进去是非常可怕的。我非常担心他们把这个价值观慢慢的下移到，那我是不是可以花钱请高中女生脱衣服呢？这是正常发生。然后倒过来，如果是女生呢，就会在这养成里面知道我脱一件衣服就可以赚1000块。
哦，
这样价值观是一个我觉得社会问题。它本来是给 大人看的，因为我们价值观养成，我们有分辨，我们有法律的知识。
嗯，
可是现在的孩子，他们很早就接触这些声色场所。
嗯，
所以家长们，我们没有办法到高中去跟他们防堵、看色情这些事情。
嗯，
他们一定要从国小、国中，我们主动的谈论情感教育，到底什么是爱？
嗯，
什么是亲密关系？我们跟人要怎么互动，甚至要加一点法律的问题，
嗯，
我们才能够看待现在很多 Me Too 性的案件，嗯，会觉得这么愤怒，
嗯，
那不只教孩子自我保护，我们要教孩子自我负责，
嗯，
那这个过程才能够真正让我们整个世代的那个冲突啊能够慢慢下降了。
嗯，以前人家讲说谈到这个好像是快到青春期才要谈，
现在不行，
现在要真的要往很前面就要开始做，
从小就要开始谈到底什么是性，什么是爱，嗯，因为给了手机之后呢，他们真的很快就接触到这些东西，
因为很快他就网络其实没有什么在阻挡的，有些网站也就没有在挡的意思，哈
哈，但还是要跟孩子谈，我如果关系性的关系够好，我们还是要跟他谈，如果你用了色情平台，那你也是违反部分的手机使用规定的，
嗯，
我们都知道不能无照驾驶嘛，
嗯，
那现在是无照使用手机，现在就是天天发生
对啊，我觉得那个其实不仅仅是工具使用上的一个选择，或者是说哎，我好像要好好盯着哦，他今天用是到底去哪里逛啊，其实很多时候是跟孩子之间的互动跟信任的程度到哪里，然后他其实需要时间培养的，他绝对不是我今天下了一个规定，然后这是家里面的规定，然后他就会遵守，学校的规定他也不见得会遵守，
所以不是规定而已它是一种榜样，
啊，
如果我们都一起少花一点端影音，多花一点时间阅读，嗯，多花一点时间在彼此关系的建立，
嗯，
其实这个身教跟家庭的文化或多或少就慢慢的改变我们孩子的想法，
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大人自己在使用网络的习惯也很重要嘛，就像我们也常常会提到说，很多不是说哎，一直叫小孩子不要用，但大人用的更快乐，
啊，
啊，那从小朋友立场都会觉得说啊，你看吧，大人我爸爸妈妈是也不是说在做工作的事情啊，他可能就也是纯娱乐啊。
所以我书里面其实有放3C 使用的合约，
嗯，
这个合约不是孩子要签合约哦，
嗯，
是全家人爸爸妈妈然后每一个手足都一起写，嗯，我每一天要使用多久，你可以把工作学习跟娱乐拆开来看，
嗯，
然后我们就一起做好3C 默契，
嗯，
彼此来练习，然后甚至可以一个月有一天全家无3C 日全部放下手机。
大家不是说现在要那个数位排毒嘛，就是，嗯，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挑战吧，包含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尽管我说我没有可能是很小的小孩或什么之类的，但我常常会觉得他们所面对的现象有的时候某部分也发生在人身上，
对对对，
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你知道滑着滑着就突然觉得说哎，对啊，我刚刚在干嘛会突然惊醒你知道吗，
会很后空虚都会有，
对，就是你在使用的当下你不会有感觉，你很沉浸在里面，但是在某一刻突然幡然醒悟的时候又突然觉得说对啊，我刚干嘛这么热衷于这些东西，
但重点是我们还有那个意识，有些孩子后悔久了，你知道他会产生一种习得无助感，我怎么样都是无法控制，那就算了吧，
反正我都会这样反复后悔，
我就算了，就一直沉浸在里面，
嗯，
那影响就会变得更大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共同的课题吧，不同的世代，然后我觉得从一开始我们聊到说有些人可能还是站在一个说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尤其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年龄层比较长，他们可能接触到的，他们家可能也没有小小孩了，可能接触到是说在职场当中有更多的年轻人在这个职场当中互动，
对对，
你会发现说好像很不一样，他们对于网络的互动习惯甚至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那个差异哈，我最常听到的就是他们会讲说啊，为什么现在联络一些重要的事情为什么都要传讯息传 LINE，我们不是都要打电话，或什么假设是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一个主管之类的，可能还是会建议说你要面对面的跟他互动跟沟通，但是对于比较可能现在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很习惯的就是一个讯息的传递，哦，突破时间跟空间并且还不需要面对面，但有些人会觉得哦，对这件事情是比较抗拒的，我觉得这个现象也频频在发生，欸，
因为 LINE 这种通讯软体啊，
嗯，
不同世代间定义真的不同哦。对于我们而言 LINE 可能是联络的软体，
嗯，
对孩子而言不是， 它是一种维持社交关系、维持朋友的地方。
哦，他们真的好厉害。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为什么老师、为什么大人要把 LINE 来传递事情呢？你为什么不放网络上？为什么不 email？ 为什么不放 Google Classroom？
嗯，
一定要选择用这个方式。
嗯，
你打电话来跟我讲事情，也很奇怪，你竟然用 LINE。
嗯，
他们就会对于这个价值观会有很大的冲击。
那，嗯，
老实说，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更严重。
嗯，
未来还有 AI， 你根本不知道小孩回复你是他回还是 AI 在回你。
对，看起来只是字嘛，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例如说，比我在年长一辈的这些前辈们，他们会觉得说，他为什么我刚刚讲说他们喜欢电话或面对面，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尊重跟礼貌，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当面的、立刻的来确定这件事情，不用等、不用拖。所以他们其实也有他们的理由啊，或者是他们觉得这样做比较好的关系。那比较新世代的，他们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式？他们也会有他们觉得这样操作的理由，有优点、有缺点，但是交集起来就会发现。这个两个方法差异太大了。
那如果能够坐下来彼此说说彼此为什么不接电话，为什么打电话，然后让彼此有理解的空间，而不是我教你这样做你觉得那样做才是好。我觉得那个共好就是这个时代面真正需要的。
嗯，就是说当我们意识到说我们的很多习惯真的还蛮不一样的时候，可能都要去思考一下说啊，那为什么他是这样啊，我是这样。
对对，
那一件事情它一定不会都只有优点，它一定也会有缺点，只是说从每个人不同的立场，它可能优缺点不太一样，那个感受也不尽相同。那只能说假设我们是在同一个圈子，就像刚刚讲，就是职场当中，也就是家庭里面，你要一起互动啊，你要生活啊，你要工作啊，你要合作啊，那终究那个共识是什么，其实还是需要去做一些讨论的，或者是我觉得也是需要点观察啦。因为有的时候你是看到说哦，对方不一样啊，你就觉得那我是要先符合他呢，还是我先做自己比较好呢？其实也会有这种拉扯。
其实还是要回到人，
嗯，
每一个孩子、年轻人或是我们的熟龄长，就是我们都一样有自己的需求
哦，
只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满足自己而已。
嗯，
只要了解彼此的人当中的需求，重新建立起对话，我觉得这些方法都可以转变的。
嗯，是，我觉得还在挑战当中吧。就是说这个话题啊，其实也不是说我们近一两年，其实也蛮常有不同的讨论，因为大家一定也已经发现它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产生一些影响了，
甚至有冲突。
对对，所以大家都会尽可能的去思考说哦，对啊，那问题到底在哪啊，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去互动跟理解。那你说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挑战？也许还会有。因为很多东西是活的嘛，人也是活的，你也不晓得以后会再出现什么新东西。
但冲突是好的，只要我们愿意跟孩子保持对话，我觉得那个适当的冲突就是让我们重新找回沟通的默契。
嗯，
就最怕我们都不说了，
就是各过各的那种感觉。
对，那种静音的孩子，
嗯，
家里面完全不管的那孩子到底滑到哪我们可能就不知道了。
嗯，
所以不要害怕冲突，不要害怕对话。嗯，每一次你会焦虑，孩子们会反抗，只要我们回去之后可以好好的把自己的情绪说清楚，甚至如果讲得很难听道个歉，我觉得那一些的对话就会成很宝贵学习的开始啦。
嗯，是，我觉得我们正在努力的适应当中，这个焦虑还是会存在，它很难马上的化解。
对对对对，
然后也很跟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焦虑的是我们不是他们，其实很多人也正在感受这股焦虑，甚至也许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挑战。不仅仅是我们讲说，哎，家里面的孩子在成长，像我们刚刚提到啊，哎，再过几些年，你感受到就是你的职场同事跟你想的都不一样了，
没错，
应该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到时候也不是说，哎，你不结婚不生小孩就没有这个问题哦，因为到时候跟你相处的人，可能跟你的想法也会开始产生落差。
对，
我们可以提前的来认识跟了解，然后重新的去分析，去想想看啊，我们应该如何去使用这些工具，怎么去好好的互动哦。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是赵一凡老师来跟我们做的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这真的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会遇到的挑战。作为大人哦，其实解决的事情也不见得比较多，因为挑战都是全新的嘛。我们总是在不同的世代间沟通跟互动。今天邀请到的是赵一凡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在今天的生活补给站呢，和你分享这个非常趋势潮流的话题，也是大家关心的议题之外，刚好也在周末时光哦，为大家哦准备了一个短短的健康单元，希望在周末的朋友哦听到节目，也可以关心一下自己跟家人的健康哦。
正声健康报报，
健康报报邀请到的是基因医师张家明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医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张家明
医师。今天要跟我们聊到的就是精准防癌哦，有的时候我们要追根究底哦，从自己的身体体质去了解。医师有提到一个关键哦，要避免慢性发炎。诶，我们好很多人都有慢性发炎呢，怎么来改善呢？
所以其实更精确讲说，如果说我们要预防疾病，第一步啦，先去调整这个分子体质啊，其中一个的确就靠饮食。比如我们刚讲慢性发炎，像什么情况会造成慢性发炎？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那个油
哦，
都有关系。我们平常那个炒菜的油啊，吃的油，它其实有很多种啊。比较常吃的话是那个大豆油啦。
嗯，
啊，大豆油为什么常用？像特别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上班族要外食，
嗯，
啊，外食的话，大家几乎啊一定都是大豆油，
嗯，
因为它香啊，又便宜。大豆油在脂肪它的分类上是 Omega 6，
嗯。
啊，只是说身体有一个特性啊，因为它是一种分子脂肪酸嘛，
嗯，
所以我们说 Omega 6吃太多的话齁，跟特别是跟 Omega 3 是鱼油啦，
嗯，
欸，它两种不同的脂肪酸啊，如果说 Omega 6比上 Omega 3太高的话，
嗯，
身上它就会起点反应，像我们平常吃很多外食啊， Omega 6就一定吃太多，
嗯，
啊所以那个身上就发炎啊，发炎又回到我们刚提到，如果说长期慢性发炎之后，那细胞它可能要那个分裂复制，就增加突变机会，就增加癌症的风险。就我们知道记得请看原则，意思说我们 Omega 6比 Omega 3的比值最好是在4比1以下
哦，比例不要太高这样。
对啊，当然对大部分来说这个有点难，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吃了多少大豆油？
对，就要怎么去算，哎，
所以不过当然这个很难精算啊。像如果说我吃外食啊我们回家就想办法把这个比重拉下来，
嗯，
啊所以怎么做呢？比如说 Omega 3就是那个鱼油像比如鱼肉可以多吃一点
哦，把这个提高比例提高这样子，
对 对, 對啊或者是说另外方法拉这个比重把它拉下来是多吃 Omega 9就是橄榄油。
确实有一些饮食我们是很难避开的，就像刚刚提到很多人上班你就是得外食啊，嗯，或者是你公餐就是他煮什么你就吃什么嘛，你说我不能不吃，只是说在日常当中你有些饮食还可以再去做一些挑选或者是比例的搭配，像刚刚讲到的你的鱼油比例可以提升，或者是像现在其实蛮多人对橄榄油的需求也蛮多的，就现在他好像观念比较正确，会觉得说，欸，那我们自家用的话可能就可以挑好一点，也许就选橄榄油。
对，最近好像有一些韩国他们也在流行的，
嗯，
那个橄榄油配那个什么柠檬，
哦，
其实这个都不错啦，这个，不过它背后这个原则如果说大家可以掌握的话，就简单说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比重 Omega 6比这个 Omega 39的比重把它拉下来，
嗯，
而只要记得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平常就会注意去做。
有时候有太多避免不了的外食的情况，然后我们的 Omega 6呢，比例太高，其实对身体慢性发炎会造成影响哦。此时补足 Omega 3跟9就变得更重要了。像刚刚哦，医师提到了 Omega 9呢，大家都会选择橄榄油，这确实哦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选项。正生呢有最优惠的价格，可以购买到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发烟点215度，并且是酸价很低的橄榄油，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健康。烹调的时候可以使用，或者是你想要拌在沙拉里面，亦或者是这个油素哦，都是一个健康保养的选择。欢迎拨打订购咨询电话23149121，2314912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上头是光彩绘的玻璃窗，装饰各地世界交错，谁他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琴声放下看见，将为一幅18世纪的油画霜，在旁静静欣赏，在想你的浪漫，在看是否多久都一样。
白鸽背对着夕
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听正声也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